他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后代，从小生活优渥，家庭事业一帆风顺。他更是被神亲自拣选、栽培和差遣的宣教士。他在2003年至2012年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苏州建立了5家基督教教会，1家圣经学院，服侍近500名弟兄姊妹，用基督信仰直接影响了超过2000人的生命。他是李乐山弟兄，我们都尊敬地称他乐山老师。乐山老师出生于1941年重庆，4岁半时随父母迁居台湾。他的父亲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生，1945年被当时的中央政府差派到台湾，作为接收要员之一。由于父亲身居要职，乐山老师和他的姐姐弟弟们从小就享受到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他于1963年22岁时从台湾成功大学电机系毕业，3年后又在美国 University of Kansas 获得电机硕士学位，并在美国顺利找到电子工程师的工作。他在26岁时遇到了让他一生从此不看别的女孩的女孩林文阿姨，并和这位女孩子于1968年6月15日在纽约市联合国的小教堂共结连理，至今已经52年。他们共同养育了2个女儿，德宁、德义，两个让乐山老师一提到就喜滋滋的贴心女儿。信仰是怎样进入他们平静安稳的生活的呢？原来，乐山老师在18岁时和全家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他说，在我大学1年级时，我姐姐的法文老师是一位从巴黎来的副神父，他每月都到我家来一次，向全家讲解圣经。1年后又给我们全家施洗，让我们成为了天主教徒。我们后来去了天主教堂几次，弟弟还被选为辅祭。我太太是基督徒，但我们结婚后哪儿都不去。后来孩子们渐渐长大，我们才觉得应该为了孩子去教会。这时我们也遇到了我们信仰生活中的第一位贵人。
这是我大学电机系的一个同学，他在中国教会里面当执事，他办了一个查经班啊。有一天我就在那个 supermarket 碰了他，他说今这个礼拜六啊，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聚餐啊，欢迎你们来参加，也没有告诉我是查经班呢。然后我就就去了，我太太就去参加了。哎，结果就是现在的我们的主任堂的幸福小组啊，那个时候，所以他们虽然就是请招待我们吃完饭以后就开始讲一点圣经啊，在查经啊，那我就觉得他的氛围蛮好的啊，那我引起我对圣经的兴趣，就开始发问啊，我以后呢我就说买了一本圣经来看啊，就预备我这个有个心理啊，就希望把他们问倒。
这样被乐山老师称为半吊子的生活持续到1991年。乐山老师在圣地亚哥主恩堂接受林祥元牧师的施洗，林牧师当时给他说，你以前受的天主教点水礼不算数，应该重新接受基督教洗礼。他在一个叫刘志远弟兄的家里的游泳池为他施洗，从那以后乐山老师开始成为一名比较认真的基督徒，开始当小组长，开始上主日学，开始认真学习圣经。
那我就开始变成比较认真的基督徒了。那一年以后一件事情发生，有一个牧师到教会来，他说你读圣经不能读那么快，要慢慢读，最好你选一章圣经或是几节圣经一口气把它读十遍啊，一定有不很好的果效。哎，我就哎，我说我要尝试一下，我读圣经都是很快的，走马看花就读过去。那天呢，我是读经有一个习惯，就是按顺序读，刚好读了箴言第八章啊。那一天我就预备把箴言看十遍啊，我就看一遍两遍三遍，到第八遍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我就开始流眼泪，莫名其妙就流眼泪。我就第九遍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影啊，模模糊糊的走到我面前来，穿那个白袍啊，他一句话都没有讲。然后呢，我就把我从前犯的所有罪啊，像电影一样演过。哎，我就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痛哭流涕啊。那就刚好就是把那箴言读了我十遍，所以这十遍对我来讲，真正来讲，真正耶稣就我显现了，这是第一次遇见耶稣。
嗯，
遇见耶稣以后，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我就觉得我是真正重生的，就啊，我在他面前认罪悔改。那个以后呢，我相信对我来讲，这就是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啊。这结果是非常非常 shock， 我开始非常喜欢读圣经，并且一读的时候很有亮光啊，好像就突然一样，就眼睛就明亮了。
嗯，
看出那个不是表面的意思，看得更深层的那个含义都看出来。
嗯，
所以我对圣经来讲就是一个宝藏。我就非常喜欢看，并且是有的时候就是一口气可以读它几个小时这样子。这既然我对圣经有兴趣以后，我就开始上所有的主日学，所有的这个教会是请来的这个神学课程我全部都学。啊，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传统啊，就请那个华神的院长啊、副院长林道亮啊、梁杰琼到我们教会来，每个主日通通有这个主日，就是说圣经课程啊。有的时候在 weekday， 我上过大概华神的课程，上了14、15课啊，不同的课程。这样的我神学装备就比较 solid 一点啊。吴勇长老到我们教会来讲道，他讲道主要就是大使命啊，大使命。他传到那个中间的时候，他就说，谁对那个中国在大陆华人有负担的啊，负担的，请到前面来啊。不知不觉的有一个力量啊，让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往前走。那我太太就跟着我走到前面。吴勇长老就为我们到前面的人按手祷告。
1995年，由于工作调动的关系，德山老师一人来到了 San Jose。 在这里，他不仅在海外神学院、工人神学院、丰收神学院等三家神学院选了18门功课，而且受到了使他一生受益的严格的传道人训练。当地的基督徒会堂的黄若书长老选了他和其他6位弟兄，亲自教导和训练他们讲道。
那他就 handpick 六个弟兄和我们7个人，他就每个礼拜四亲自来讲解，带我们查经。查什么呢？第一卷书就是马可福音。当时查的深度就不一样啊，然后虽然我马可福音念了几十遍，但是他带的非常的好啊，真正把马可福音精神带出来。一年以后，他就给我讲，他说你可以当主日学老师了啊，然后呢就assign我做那个基督徒会堂的主日学老师。教导第一门课，叫做读经乐。读经乐是什么课程呢？就是跟带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圣经啊，把圣经走一遍，一年之内把圣经走一遍，然后带一起读，然后回答。同时呢，那黄若书长老呢，他说我现在要培训你们 讲到他培训非常严格，让我们准备讲章半个钟头到四十分钟全部要背下来，然后轮流到讲台上去讲啊。然后他请了另外几位这个评审员啊，我们讲完了以后就叫我们哪里不对，讲错的地方啊，然后我们的讲话快慢，还有那个中间的停顿非常严格，这个训练对我大有帮助啊，大有帮助。所以我是觉得神培训一个传道人啊，他是多方面的啊，不只是知识的培训啊，做人处事啊，包括了讲道怎么带查经，怎么教主学，是全方位的啊。所以呢，我是非常幸运啊，受了非常严格的训练啊，不只是神学院的装备啊，怎么在教会的侍奉啊，教会的所有的侍奉我都做过。
这样过去了五年，2000年乐山老师又因工作的原因返回圣地亚哥，这次神给了他一个热情洋溢充满活力的团契主恩弟兄会。在这个团契里，弟兄们每周六早上7点开始一起诗歌敬拜祷告查经分享打球爬山共进午餐，非常同心喜乐。这个团契里出了4位传道人，他们受神呼召分别去了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和苏州传福音。
所以我是非常 lucky 啊，经过那么多的操练啊，我是有教会有神学院啊，还有这个弟兄会啊，全部加起来啊，所以我对教会的内内外外可以说几乎通通做过了。我还参加过师班，参加师班的经历也非常有意思啊。那个时候主任堂要成立师班，张家木是师班班长啊，那个只有姐妹没有弟兄，一个弟兄都没有，就是张家木就找来找我，他说我们要成立师班你必须参加，我说为什么参加，他说我们没有弟兄怎么成立师班呢，我说哎，你找错人，我五音不全啊，唱歌会走调第一点，第二呢我那个豆芽菜可能看不懂，他说没有关系你来就行了，我说有个条件，我来是可以，当你找到其他的人来的时候我就退出啊，我是这样答案，他说好你就来就行了，好我就参加师班了啊。参加师班呢我就觉得非常好的侍奉啊，非常非常有意思。
他说到此神用了整整15年的时间来预备他做一名宣教士。2003年1月，乐山老师在离开中国大陆58年后重新踏上这片土地，他选择了苏州。为什么会选择苏州呢？他说我在2002年10月退休后，我的大学同学邀请我作为一名电子设计专家去苏州帮忙训练他们公司的工程师。当时我和太太已经答应了刘孝栋牧师帮他一起建立中区主恩堂，我的同学派了他的一位设计总工程师来圣地亚哥邀请我，这位叫季红兵的总工程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邀我一同到苏州传福音，说苏州当时有600万人口，比圣地亚哥90000华人多多了。
那我盛情难却啊，我就说这样好了，我就到苏州看一看啊。所以我就1月初我就到了苏州啊，看一下，果然那个苏州的那个需要量很大。那我就在说祷告，我说神啊，你到底要我在留在苏州传福音啊，或者是回到圣地亚哥？那神给我的答复非常非常有意思啊！他当晚大概3点钟把我叫醒，他说要我看那个圣经里面的诗篇90篇啊，诗篇90篇是摩西写的嘛？他就说啊，里面讲了就是说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不要浪费时间了，应该出来工作啊。所以呢，很清楚的要我留在苏州。所以我有那个信息以后，我就回到那个圣地亚哥给我太太临文商量的结果，我们就决定既然是能呼召啊，我就接受这个邀请啊。 那用以工程师的身份到了苏州。
从61岁到71岁，乐山老师在苏州过着忙碌又波澜起伏的宣教生活。他建立家庭教会，和同工们奋力赶鬼，识破东方闪电的轨迹，召开苏州史上第一次音乐布道会。他成为当地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桥梁，他多次被当局请进去问话。敬请期待苏州宣教十年人物访谈第二部。